所以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你有时候你跟主讲道理没有用的，讲了半天没有平安，所以一直在那里顺服下来，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你体贴圣灵，因为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我们常常可以把圣灵带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做不应该做的事，所以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一定叫圣灵担忧，只要圣灵担忧，我们里面就没有平安，我们里面就没有喜乐，就好像这个以斯帖一样的，记得吗？以斯帖当这个谁呀？当莫迪改听说这个哈曼要歼灭他的全族，他就撕裂他的衣服啊，结果他这个他就把消息，后来有人就把消息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呢就拿一件衣服，希望这个莫迪改能把换一件衣服，他不肯。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就不肯，因为莫迪改所代表的是圣灵，这个以斯帖所代表的是我们的灵，所以什么时候圣灵没有平安，我们就没有平安；圣灵忧愁，我们也忧愁。所以根据这个缘故，就是圣灵已经住在里面，所以证明什么？证明生命在里面是活的，证明基督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只要我们顺服，那个结果什么结果，就结出来的果子就是平安的果子。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我们是行走在生命之中。所以不要东问西问的，这个道理是不是主的旨意啊，那个是不是，问题就是你平安不平安。我再举个例子啊，比方说今天大家如果要开车，今天你在纽约还好，你如果到纽泽西那么大，你很容易就迷路的。那么从前的老办法就是看地图，你只要把地图看好就可以。那么现在新的办法呢，就是就天上有个声音告诉你怎么走怎么走，表面是人的声音，其实是天上的声音，因为这就是为卫星定位系统嘛，就卫星在那指挥告诉你说你到哪里到哪里，你要左转右转，你看你们这个稀奇的很。所以现在如果你买这个人家这个卫星定位系统的话，那么好了，现在呢你只要一把目标设定好就可以，你只要听就可以，他叫你左转左转右转，你走错了一个他重新计算，反正最后把你带到哪去，一定可以带到你所要去的地方，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就现在你所以现在那么，但是很有非常有意思在哪里，有意思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你走的路是对的。我或者我这样说吧，我常常觉得啊，这个看地图啊，就好像读圣经一样，因为圣经的确给我们方向，因为圣经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的，是我们啊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那么这个是圣经，但是我们里面还有圣灵，圣灵呢，我们的圣灵能够引领我们，所以这个就好像卫星定位系统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照着圣灵的引导的话，你还往左转往右转往后怎么样都可以，就你看见了他会，但是问题就是你呀、啊，你有的时候也这个他引导你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固执的很了，我就拼命这样走，我就跟你拽着他就 recapture， 他就重新计算，重新计算以后他还是要把你带回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弟兄姊妹，你进，所以不要做个被动的进出，你做好了，先天圣灵住在你里面，但你要负一个责任，就要你听他的声音。那有的人你不听他行不行？不听他没有关系，不听他重新计算过，最后还是把你带回到原来的地方。所以现在你要学一个什么功课？不要东问西问，到底我的路走对了走错？你尽管走就是了。你看见吗？如果他一点声音也没有，表示你走在平安路，你尽管往前走就对了。你不要问说前面的往右转往左转，等到要往右转，他告诉你往右转，对不对？还有多少英尺，他告诉你多少英尺。这是假定这个卫星定位系统是没有错的，当然卫星定位系统也有差误差，圣灵是不会错的。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呢不要忘记，不要东问我可以不可以做，可以，你尽管做，你尽管走，你只要负一个责任，那个责任就是你只能负个顺服的责任。所以只要没有声音，就表示你是走在什么平安的道路上。这条路是对的，你是讨得喜悦，所以你不要问这个问那个，清楚的。但是什么时候错，什么时候有罪，什么时候不圣洁，什么时候体贴肉体不平安，反正来了。 好像吃了死老鼠一样。那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主啊，我错了，你赦免我，我要讨你的血。那这个时候你看主一面，当然如果有罪的话，当然就要用宝血洗净我们，叫我们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我们里面就没有无愧，我们就我们的良心就变成无愧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我们与主连上了，只要活在主面前，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圣灵是住在我们灵里面，是不是？圣灵好像灵好像至圣所，你来了至圣所就来到主的面前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主一定说愿你平安，除非你没有见主的面，所有见主的面，主第一句话碰到一个碰到一句话就是愿你平安。所以弟兄姊妹，只要你是平安的，就证明你是活在主面前的，就够了。不要东问西问，因为东问西问，弟兄姊妹，慢慢这个人变得很神经质，你看你。慢慢久了，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借着自我分析能够明白神迹，没有的。所以感谢主，这是一条非常非常容易的道路，容易的道路。但是呢，你如果你错了，因为你走错了，不要忘，走错，或者你现在体贴肉体了，那一点都没有，你如果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但是弟兄姊妹，圣灵没有放弃我，因为圣灵不像旧约一样来了就走了，所以大卫祷告说：“求你不要收回你的生命。”新约没有这个祷告，你看圣灵不会收回的。现在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你一路要跟随他，你就算是你偏行几路，偏行几路，你觉得这条路更好啊？好，你偏行几路，他重新计算呢，还是把你带回来，最后呢，一定把你带到目的地。所以我们的目的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条路是怎么走的？这条路是完全根据这么走的，所以我们的路是平安的道路。主把我们救恩是把我们引到平安的道路，这就是施洗约翰他父亲所说的话。那么不仅如此，还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今天我们已经成了平安之子，不止我们自己有平安，而且我们全家都有平安，因为就这个缘故，全家就得了平安。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那么好了，当然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一面是十字架的工作，一面是圣灵的工作，能够把我们带到完全平安的地步。因为你还记得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讲到管教，他说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所以管教目的是把平安的果子给我们。我们这个人是个粗鲁人，我们这个人是个没有平安的人。弟兄姊妹，有的人就是因为太聪明了，他没有平安，知道太多了没有平安。但是感谢主，在环境上常常管教我们。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我个人一直相信希伯来书是路加写的，那就不是路加写的，起码是希伯来书的的确，这个人写希伯来书的是完全的保罗影响，这个思想是保罗的思想。所以凡管教者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义？义就是对的。你只要有平安的果子，就表示你是对的，就完了，明白吗？一面我们因信称义，指着我们的地位来说，但是现在有个经历。那个经历什么？你所走的路是平安的路，是义路。怎么是义路呢？就是平安的果子。所以如果我们肯接受十字架的管教，十字架雕刻，结果有平安。那另外一面呢，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是没有人法解释。所以我们要知道平安是什么，乃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要操练金钱，那一面是十字架的工作，把平安叫我们为就接住平安的果子；另一方面，圣灵在我们里面组织我们、雕刻我们。所以想想看，十字架跟圣灵联手在我们上的工作，最后我们就成为平安之子。那么不光如此，那么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是走在什么平安的路上？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过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要讲到另外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好好看一下， 这个是约翰饼十字架，约翰饼，约翰饼十字架。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惧。然后如果我们翻然后我们翻到16章最后一节，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所以这里哈，我们要记得的，一面呢，只有在基督里面有平安；第二，主的那句话是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这里讲的两个平安，前面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那个平安什么平安？一面是赦罪的平安，一面是得救以后顺服的平安，就是体贴肉体贴圣灵的结果平安。主说我把这个平安留给你们，但是同时他也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所以你看见一个是平安当作主的恩典，当作主的恩赐给了我们，也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我们地上的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感谢主，这是他留下平安给我们。但这是整个平安的一部分，还有一点，他不仅把这个给我们，而且呢他要把自己给我们，所以在他里面我们就会有平安。在世界没有平安，你要在世界里一定没有平安，在他里面就没有就有平安。他说什么？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个平安是什么？是基督的平安。我们再看一个地方讲的基督的平安，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这个平安是他的，是基督平安啊。然后我们再看哥林多，不是我们看哥罗西书3章15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这个太好了，就是你看你们基督的平安呢、啊，要怎么样呢？要在我们里面做主人。什么时候让基督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人？这就叫做主把他的平安赐给了我们。所以我想这里要记得，我们蒙恩得救以后，除了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赦罪的平安跟顺服平安之外，还有一个平安是什么？我们的主把自己的平安给了我们，这一点非常宝贵。弟兄姊妹，这个乃是我们主当他经过，当他从降生那个晚上开始，他经受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什么来到这个翻腾的世界，结果呢你看见说他有平安。那基督的平安是什么？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他被有一次你还记不记得他经过这个就是他讲了道以后一天很累了，然后他说我们渡到那边去，结果他实在太累，他在船头就睡着了。什么摇什么，连个水手都惊讶都害怕了。他说我们丧命了，就我们主睡得非常的好。那个叫什么？那叫基督的平安。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的主用他的智慧，如果我们的主用他的心思的话，我要说第一，他根本就不敢上彼得的船，你看见吗？因为他知道彼得不过是尘土。你知道，你有的时候你和你有弟兄姊妹给你个 ride， 就是给接送你啊什么的。那你在有的弟兄姊妹你坐他车你很有平安，有的你就没有太多的平安。你为什么你没有平安呢？就是因为这个弟兄或者姊妹他已经有一些记录了，那个记录啊是个不大平安的记录。所以你如果坐他的车子，你就想说他会不会也有平安的记录。所以如果你真的这样去想的话，我再说你就你自己开车才有平安。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看见有的人都不坐别人车，因为都觉得都别人靠不住。我再说，在我们主的感觉里面，他哪里不知道？他哪里知道这些人可靠？因为这些不过是尘土嘛。但是你看，什么叫基督的平安？基督的平安就是他居然敢坐彼得的船，稀奇不稀奇？他是创造者， 彼得是被走，彼得不可靠，他可以三次否认主。弟兄姊妹，主把他自己放在一个不可靠的人手里，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他能够在那里睡着了。这证明什么？证明说整个虽为什么他能够安息，他能安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所看见的不是那个船，他所看见的不是那个风暴，他所看见的是不是也不是那个开船的彼得，不是。透过整个这些不安的环境，他看到三层天，他看见他是在父天父的怀里。所以弟兄姊妹，虽然这个船在那里摇，对我们的主来讲好像一个婴孩在摇篮里睡着一样。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飞机的经历，坐飞机最怕的，你别的都很好很舒服，但最怕是乱流，乱流一来你一下忽然掉下，忽然掉上去。那么起头呢，你不觉得很严重，因为什么，摇一摇你没有关系，因为你看见那些空中小孩走来走去的。但如果你看见空中小孩快要失色了，惊慌起来，那就这里很紧张了。所以你像他那个时候彼得连这个水手都喊说我们救命了，那这个船大概是真的要沉。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情形底下，为什么我们的主责备他们，你们这小心的人呢？你们这小心的人，主怎么说？我们渡到那边去。那主没有叫他渡到海里去啊。所以主说渡到那边就是渡到那边，没有说沉到海底去的，没有啊。如果主说沉到海底去，他们有呼叫呼天唤地的理由吗？主说我们渡到那边去，那不可能中途沉到海底去的，是不是？那最重要的，他们是小信的人，但有一个是绝对相信的人，是谁呢？我们的主说一句话，从来没有凭着自己说的。他们渡到那边去，一定天上有一个意思说渡到那边去。如果父神没有命令他怎么，他怎么告诉门徒渡到那边去？如果天上的父说我们渡到那边去，他当然可以睡觉啊，他当然可以安息啊，他当然风吹雨打，甚至飘风雨飘摇。结果怎么样？他能够享受安息，这个平安叫什么？这叫做基督的平安，不是我们的。我们动不动就乱了，动不动就乱了分方寸，动不动就惊慌起来了。我们的神经是最不行的，你看见了？有的神经硬一点，那都是50伏跟100伏的钉子。你看见我们都是经不起这些惊吓，不可能的。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我们的神经都不行了，钉子。你看见吗？一动不行，都是脆弱的人。但是感谢主，我们主有一个平安，这个平安已经赐给我们，不是我们的。所以我们会乱了方寸，我们会慌张失措，这是我们常有的事。我们常有的事就是什么？我们是个没有平安的人，我们不懂得什么平安是什么东西。但是感谢主，一面是赦罪和顺服的平安，另一面他已经把基督的平安赐给了你，赐给了我。所以就是天塌下来，就不是就是千人倒在我们的左边，万人倒在我们的右边，我们也无法走开。这叫什么？这叫做基督的平安。但是更重要的，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来管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应该学的功课。所以你看见平安呢，平安人，平安这个为什么世界没有平安？因为人犯罪了，因为犯罪了又有苦难，有苦难当然没有平安。那么是不是基督就不经过苦难，就不经过病痛呢？不是的，我们也经过病痛，也经过苦难。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和罪没有关系，这个是神圣灵，圣灵这是给我们特别恩典，叫我们学一些功课。但当我们从其中经过的时候，就是我们怎么经过的？感谢主，主是把平安赐给我们。所以主怎么说呢？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常会忧愁，也常会胆怯，太多的事是我们承担不起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经太脆弱了。但是感谢主，我们没有平安，但主有平安，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的主那样经过大风大浪， 最后在十字架上，他受了无理的摧残，受了无理的糟蹋。但是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低下头，这个低下头，就后来他就安息，就断气了。所以最后不要忘记，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就不要忘记了，在四福音里面有两次记载他的枕头，一次是当他在那个船上的时候，他就枕着床，在枕着枕头就睡着了。那个枕头在原文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枕头啊？那个原来是船头，每你知道这个船长在船头啊，他指挥船的时候，他有个坐垫。那个坐垫呢，你知道彼得爱他的主，所以他就把他就把他的位置就让给主了。所以你看见了吗？本来他应该从那里指挥那个船的，结果他没有，他让主那个安息在那个枕头上。所以不要忘记，圣经给我们看见一次呢，他就枕在彼得给他的那个坐垫上，他安息了。那里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平安。还有一个地方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平安是什么？没有一个苦难比世界的苦难，没有一个糟蹋比世界的糟蹋，没有一个痛苦比世界的痛苦更大。但是感谢主，等到他完成神的旨意，他经过这些大风大浪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低下头，低下头在原文就是枕头的意思。所以，虽然十字架把他撕裂了，把他撕碎了，叫他翻腾，但是感谢主，最后他能够安，他最后他能够安息。那个平安是什么平安？那个平安乃是基督的平安，是经过十字架，是经过大风大浪的。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摇撼他的平安。感谢主，现在就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不要忘记，不要把这个次序倒过来了。我们背圣经都是在世上有苦难，在你里面有平安，这次序不能倒的。我们先是在他里面有平安，然后我们才能够乘风破浪，然后我们才能经过这世界许多的翻腾。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2009年是怎样的一年，但是什么话能安慰我们呢？就是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相信这句话是在今年最后的一个晚上，主勉励我们的话，叫我们能放心。每一个晚上对基督来讲都应该平安夜。2008年是平安年，我们也相信在2009年也是平安年，但是是在基督里面的。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来提醒我们，给我们看见这个功课需要我们学的，需要我们一生来经历这个。然后你就要怎么做经历，然后你就要怎么跟随主的旨意，不要疑惑他，否则你们怎么疑惑？我最怕就是你这个你在一面开车，一面有很多疑惑，这个对呀、啊，这个对呀、啊。弟兄姊妹，你放心啊，问题就是你相不相信。那个，你相不相信卫星定位的系统？你相不相信那个从天上来的指挥？从天上看你怎么看得清楚的多了。所以感谢主，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也是这样。所以但愿我们做一个体贴圣灵的人。那不仅如此，但愿我们也做一个顺服的人，但愿我们做一个按着这个理而行的人，就是做一个心照人，叫世界在我们身上没有地位。我相信说，弟兄姊妹，这个功课是一个很基本的功课。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年轻人，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这是他们应当走的路。这个世界没有平安，但是感谢主，我们个个都是平安之子。因为自从他拯救了我们那天，从第一天就把我们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他常常对我们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而当我们每次接着读经，接着祷告，接着聚会与他相会的时候，他总是问我们说，总是对我们说，愿你们平安。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感谢你，当我面对一个好像翻腾的2009年，我们虽然不知道前面所要发生的事，但你的话安慰我们，因为你事先已经把这些事告诉我们，叫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你已经胜过了世界。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不只把赦罪和顺服的平安赏给我们，你也把你自己的平安赏给我们。但愿基督的平安就是在我们身上能够做主。主啊，我们承认这个功课我们学不会，我们承认这个功课我们好像很难，但主，我靠着你的恩典，无论如何的艰难，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平安主。主啊，我们感谢你，只要是平安之子，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回来，只要是平安之子，我们就可以面对明天，只要是平安之子，主啊，我们只要在平安的道路上，主啊，你不管把我们带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让我们能够经历，你不只把平安留给我们，你也赐给我们，你也把你自己的平安给我们，因为你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所以叫我们不要胆怯，叫我们能在你里面有安息，听我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